现在是读经的时间，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圣经的话，你可以举手，师事会把圣经交到你的手上。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到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到十六节。当你翻好的时候，我们一同的来朗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到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到十六节。好，第一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他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越有人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给你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哪家，无论进 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将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们告诉你们，我们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信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越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但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上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好，现在我们有我们的主任牧师田生杰来为我们证道，他的讲题是耶稣差遣门徒传道。我们请田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啊！我们高兴我们在这里，今天主日我们来敬拜主啊。昨天啊，我们国语的末世讲座啊，就讲了三分之一啊。那么是我多年的研究的心得，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没有时间来或是没有机会来听的，没有关系，我都会摆在教会的网站上。那么在教会的网站可以到我的网站里面呢，我这广东话跟国语的讲座呢都会公布啊，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资料啊，其实有很多我藏了多年的秘密呢都公布出来啊，这些东西是不容易在一般的资料里面可以收集得到的，那有图文图表啊，还有数字，还有圣经的经文很清楚的啊，都啊登出来。 因为时日不多，快要到这个末世的时代呢，我们呢真的是要警醒祷告，所以我要加快的把这些事情呢都公布出来，让大家好好的研读圣经，好好的追求啊。我们看到上帝实在是伟大，如果大家花点时间啊，去看一看圣经里面的预言，圣经预言呢是非常准确的啊，而且呢神就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的这个时间跟这个数字是非常的精准啊。我们的这个生活，圣经说我们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连我们的疆界神都已经定准了啊，拉了准绳。所以呢我这次就把这个啊这方面的这个尺寸啊，距离啊，连时间啊，时间跟空间的兑换啊，这是牛顿用了50年的时间在研究发现的这些奥秘。那么我们看到神呢实在是伟大啊，我们呢非常的渺小啊，越研读神的话语就越觉得呢我们实在是很渺小的。上帝是非常的伟大的，因为每一样事情呢上帝呢都计算过了啊，都已经定准了啊，我们就在上帝的这个命定的计划当中呢，我们活着就是奇迹，每一天都是奇迹啊。我们今天能够来这里聚会敬拜神，就是上帝的奇迹啊。神的奇迹一直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且呢都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们就活在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中，这样我们就更加的谦卑啊，我们就会顺服依靠啊。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呢耶稣啊讲了一段呢关于门徒传道的一个指引啊。所以呢我们的题目是耶稣差遣门徒去传道。那么在传道之前呢，耶稣呢讲的这一番话呢是历世历代信徒还有传道人啊都应当呢牢牢记在心中的啊。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到呢耶稣呢设立了70个人，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地方去传道啊。我们看啊，这个是很奇妙的。那个摩西呢在出埃及的时候，他设立了70个长老啊，所以呢耶稣呢在这里呢设立70个门徒啊，而且呢是出去传道的门徒啊。那么所以70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啊，今年就是以色列复国的70年啊，所以呢这个70呢是一个上帝呢特别命定的计划啊。那这70位要出去，就是代表神的国度要扩展，神要宣扬他的国度，就要借着他的国民啊。那么这70个人就是神所拣选出来设立的，作为领袖，作为代表要出去传道的啊。所以啊，这个教会啊的目标啊，最少应该有70人。最少70人啊。所以呢我们的国语堂啊要向这个70的目标呢来了啊追求啊前进啊。我们不需要求多了啊。我们呢只要70个，但是呢这70个要好好的装备起来。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国度就扩展出去了。初期教会啊，耶稣他训练12个门徒，然后呢这70个啊再扩展。然后慢慢到了耶稣啊复活之后有120个人啊，然后从使徒行传出去教会，从120一下子爆发到3000，那只是男丁还不算他们的家属啊。哇，好快啊，慢慢的从3000啊要一直再扩展上去上万啊，那不得了，速度是非常的快。但在那个时候又没有交通那么发达，也没有传媒的这些工具，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和影响，把这个福音呢从那个时候传到今天。罗马帝国都已经灭亡了，但是基督教在世界各地有多少的信徒呢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他的这个教导，对门徒的这个指示，那是从耶稣那个时候一直传到今天，也是今天教会的根基。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看耶稣呢对于门徒的吩咐，信徒的一个指引，尤其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要出去传道，传扬福音，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七项啊，一个大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要成为同工与同伴啊，两个成为同工与同伴啊。耶稣呢，差他们两个两个的，这个呢，就让这个摩门教呢，还有耶和华见证会呢，他们就抓住了这个原则。所以你看，这个摩门教传的是每一个门都去敲，两个两个的穿着制服，带着牌子，有的地方呢是骑脚踏车的哈。他们这个传教的宣教的精神是非常的厉害，耶和华见证会也是两个两个的背个包子，然后就到处去敲门的。他们传的那么快，为什么？因为他们抓住了耶稣的传道的方法。但是我们基督徒反而，我们就忘记了这个这么重要的原则。1992年到92年的时间，我在香港的北角宣道会侍奉的时候，我就推动了202的运动。就感谢主呢，两年的这个运动之下，我们呢教会增加了600人。600人。我们的目标是接触1500人，我们也达到了。最后呢教会增加了一堂崇拜。在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接触了1500人。600人留在教会。就是我们在600人当中是决志信主的。我们在堂庆的时候我就提出了意见，我说那我们这个堂庆要怎么样来庆祝呢？我们要吹气球，只能买2种颜色气球，一种呢是浅绿的，一种呢是紫色的我们的整个教堂里面呢就吹了好多气球，吹了多少个？绿色的1500个，吹整个教堂的，然后紫色的600个，也是带象征的意义啊。所以然后我推动这个国语堂的这个先是查经班到团契，感谢主后来他们有国语堂，到今天你到香港去北角宣道会，他们有另外一个独立的国语堂那这个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工作。怎么样能够可以发展在对转的时间能够发展那么快？202运动。我当初提出来的是说，教会呢，过去在那个时代，过去几十年，每个教会都在推动101运动。101运动是什么道理呢？一个带一个。如果教会有10个人，一个带一个，就20个人啦。20个人大家再一个带一个，就40个人啦。这叫做倍增运动。那么101运动、倍增运动，在各处呢讲这个专题讲座做这个布道的训练，个人布道训练，一个带一个。结果呢几十年里头，我们发现呢教会没有增长。为什么？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有5个人，大家在一年里面目标我们就一个人带一个。那么说一年以后呢，就5个就变10个。那么第二年10个人就会变成20个人。然后呢第三年呢20个就变40个人。第四年呢就变80个人，就叫倍增嘛。那么第五年呢，这个教会从零开始到从5个人开始到第五年呢 ,80 人呢，对不对？不是100多，对不对？100多人啦、不是80人 ,100多人哦，倍增嘛，叫倍增。但是很多教会从零开，从5个人10个开始，5年6年以后并没有那么多呀。什么原因？我就提出来，因为一个领一个领，领到最后自己都不见了，对不对？如果说一个领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所有的教会呢都门都都关不起来了，太多人去教会了，倍增嘛，对不对？100个人教会几年以后啊就过1000人的了，这绝对是这样啊。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101运动是领不过来的。讲是容易啊，做起来非常困难。非常困难。 搞不好你自己都做不到。很简单，你自己做一个目标啊，你今年立一个目标，我要带一个人来到教会敬主。我做布道训练这么多年啊，很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哇，真的是经常在传福音带人信主的，很少啊，这么热心去传福音带人去教会的啊，很多是一年都带不到一个人回来啊，对不对啊？我们讲实话，这是真实的，是这样啊。但是教会的人是怎么来的呢？不是一个领一个过来的，是几个人领一个人，两个人。所以我就说呀，一领一运动是失败的，但是二领二运动是会成功的。我敢讲这个话，是因为在1990到92年的时候，我做实验成功了，是有记录的。啊，今年我们的夏令会啊，我当年的主任牧师，他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夏令会的讲员。你去问他，你说田牧师有没有说谎话？啊，1990年、92年的时候，这个布道运动、骗传运动，把这个是不是叫做有一个叫202运动的？啊，你去问就知道了。我们还有手册，202运动手册，我定出来是我写的202运动手册，啊，这个。里面教你怎么样两个两个的找一个队，找一个同伴，然后一起祷告，然后去传道，这是有效的。如果没有效，耶和华见证会跟这个摩门教这些异端就不会拿来作为工具来应用啊。所以呢，两个两个的是非常重要，这是耶稣的方法跟原则。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传扬福音呢，你一定要找一个同伴，两个总比一个好啊！夫妻两个可以啊，你们同心的又可以为主做很多工作的。那两个家庭，两对夫妇，我告诉你，两对夫妇联合在一起，绝对可以为主创出伟大的事业出来。真的，两个家庭大家配合在一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两个家庭，两个，我就讲两个。两个人，两个夫妻，两个家庭，两个团契，两个小组，这个原则你可以一直应用上去的。两个总比一个好，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是上帝的结构，你是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两个耳朵，两个手，两只脚，对不对？这才能够平衡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吗？一零一，那就缺了一个手了，缺个脚了吗？那就瘸了吗？对不对？我告诉你的这些道理啊，真是这触类旁通的。哎，所以教会是一样的，要发展是一样。所以耶稣说两个两个的，所以你将来要做什么事情要成功，你一个人不会成功的，单打独斗，呵呵啊，要两个。要什么事情要同工同伴，一个就容易孤单。孤独，一个人做不了很多大事情的。什么是美国精神？这么多人，世界各地的人跑来这边留学读书，学什么？来美国学什么？我告诉你，在美国一样东西是非常独特的美国精神，团队精神 ,teamwork。你到学校就，你到大学去读书吧。经常老师讲一点点，然后怎么发题目发功课，然后大家小组小组讨论讨论，对不对？马上就分组了，两个三个四个。到学期末了的时候，要教功课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跟人做功课，一起做团队，团队发挥不到出来，你的功课就不及格，对不对？你们那组人吵来吵去，大家都不肯做功课，你毕不了业，就这么简单。我讲的是实话啊，你不相信你到美国的这任何一个社区大学去读读看，大部分的老师啊讲一点点东西不多，然后呢就发很多的功课让你们自己小组呢去讨论，很多功课是要一起来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teamwork 团队精神，所以美国精神最重要其实就是团队，大家配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很喜欢看什么戏啊，什么电影啊，什么节目啊， Super Bowl， basketball, baseball. 为什么喜欢这些球呢？你想一想看，这个篮球一个人打好看吗？不好看，对不对？美式足球啊，拳打脚踢的，一个人打好看吗？你表演功夫好了，是吧？一群人在那里打，哇，好精彩啊，对不对？好像在打群架一样，文明打架，这是文明打架法，对不对？有规矩的，不是乱打的，对不对？我只把你压倒，哎，人家足球是英式足球用脚踢的，那美国美式足球没关系，还给抢的，对不对？这甚至叫做拳打脚踢，那你一个人打不起来，他有策略的，要一群来打，所以很精彩。我有一次去参加那个教牧同工会啊，结果呢，教牧同工会讨论的学的没听到啊，忘了，太累了。结果呢，在这个酒店里面跟一个牧师，美国的牧师，我们同房啊，大家开完会以后回到，赶快。我们赶快回到酒店去。我说做什么？看那个 Super Bowl 啊。结果呢，我那个时候不懂，所以啊就看，跟着他看。哎，他就教我看。哎，这个是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哇，结果呢，那一次的收获好大，学会啊，学就懂怎么看这个美式足球。讲的是什么？团队精神。篮球也一样。这个棒球也是一样，大家要配合的，要团队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传道要成功，侍奉要成功，一定是大家有团队精神、合作精神，要有同伴，要有同心的一个同工。同工不同心，不如就不要有同工了，对不对？你要同伴，同伴一天吵架。人呐、啊，时间相处不容易啊。我们说呢，这个聚散多聚少嘛，对不对？大家相聚难的，所以呢，要多珍惜在一起，大家求同存异，同心同工，一定会成功。这是第一点，两个两个的，而且呢是要猜到在耶稣没到之前，先出去，很重要的。啊，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地方先来预备道路。第二点，要祷告求主差遣工人。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两个两个的要去的时候，耶稣说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不是想要说什么，是先祷告。所以耶稣才说你们无论在哪里，三两个人，不是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对不对？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那么两个人在一起要同心合意的做什么呢？祷告。祷告是最重要的，祷告是教会事工一切成功的基础。这很简单。我经常收到一些牧师的电话请教我，哎呀，我们这执事会大家吵起来了啊，我们教会遇到这个好大的问题麻烦。我说你们祷告了没有？有没有在一起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没有。很多教会没有在一起祷告，同工不祷告啊，不在一起祷告。那么缺乏祷告就缺乏能力，教会就不会合一。所以我们要为主工作，要侍奉。初期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在马可楼上一起祷告，祷告圣灵下来，然后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祷告是教会成功的基础，这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要侍奉神，不管要做什么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同心合意为这些事情先祷告。你有祷告了就有个基础了，很重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呢？在耶稣这两句话里面已经讲出了，很简单。第一个，工人少，庄稼太多，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你们一个两个是做不完的。 担不了这么大的重担。不要以为你们两个都是英雄，因为你们到了这个社会里面，就是羊羔进入狼群。所以耶稣呢，他是非常了解这个世界，庄稼熟了，需要的人很多，要做的工作很多。虽然神拣选了你，但是你一个人工作是做不来的，两个人也做不来，因为你们要做的事情永远做不完，明白吧？真的做不完。所以怎么办？同心合意的祷告，求庄稼的主差派他的工人去收过他的庄稼。所以呢，神的工人是怎么出来的？现在我们说，哎呀，我们要训练啊，我们要去啊，这个招募啊，哎呀，怎么样啊，我们要去把神的工人呼吁出来啊。我告诉你，叫不来的，你训练出来的人都可能变节，都可能跌倒犯罪，多年的功夫金钱人力栽培下去，结果这个人流失了。什么原因？因为没有祷告。我们要为传道的人祷告，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啊，你们要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呢，晚上失眠呢 啊就没什么事，有的事情我可以请你做，你为我们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祷告啊，不只是为我啊。不要想到哎，教会就想填牧师，不，我们还有好多其他同工啊。我们有英文堂的 Pastor Mike， 我们有啊我们的 Author 啊，传道谭传道，我们还有啊 Meredith 我们的英文的啊儿童的同工啊同工啊，我们还有神学生的啊，我们有 Mary， 我们还有啊 David 啊，这些都是读神学传道的人。还没漏掉啊？还有弟兄姐妹已经神学都读完了，也在为主侍奉的。那你说我这些祷告完了，还有谁？教会的执事啊！啊，我们来到教会，看到经常走来走去，这执事都是教会的神要啊，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榜样，来为主工作的教会的领袖，为他们祷告。所以，神的工人、传道的人、侍奉主的人。属灵的领袖需要有祷告在后面支持他的，是祷告出来的。所以呢，彼得就说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精神时间做在很多很琐碎的事情上，我们总要以祷告传道为念。看到那彼得他就已经看见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传道的人祷告，为侍奉神的人祷告，因为你祷告不够，魔鬼撒旦就会来攻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两个两个的先去祷告，为什么？因为工人少，你们要多祷告，就让神差派多一点的工人起来。所以如果我们重新合一祷告的时候，就有人会被圣灵感动，接受装备，做神的工人。那这样神学生啊，传道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了。怎么出来的？不是训练出来，不是招募出来，是祷告出来的。你说这话有没有想错？否则啊，很多神学院训练出来的很多同工不会讲道，也不会传道的，怎么会这样呢？还有些神学院这些弟兄姐妹蒙召呼召要去念神学的时候，哇，热心满怀的，就去念完几年神学以后，脑子好大，头好大，知识好多，不敢讲道了，也不管传福音了啊，还有的信心都冷淡了，怎么会读到这个样子出来呢？不会传道呢？那是神学院，我们捐这么多的奉献，对这个神学院的期望，希望有神的工人出来传道，结果没有人出来传，而且也传不好。哎呀，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们也要为神学院祷告，对不对？因为让神在神学院里面装备栽培更多的工人出来，来传道。所以，工人要传道之前，要有人祷告，求庄稼的主来差派他的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第一点是讲工人少，对不对？庄稼多啊，这世界是两多，庄稼多，还有什么多？还有什么多啊？人多， 什么人多？好人多，坏人多，是狼群，看到没有？我差派你们出去是羊羔，还不是老羊啊，还不是有脚的羊啊，有脚的还给你哎打斗一番呢、啊。是小羊羔咩咩咩，小羊羔咩咩，到这个社会里面去是什么狼群，呜都对围着你叫，随时就把你吃掉的。耶稣讲的话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看了耶稣的话以后，我们就更谦卑在主的面前，战战兢兢的。我们出去传福音，这打仗啊，怎么能不祷告？你不祷告，一个羊羔到狼群里面被吃掉了。你看到这幅图画吗？所以真的是要为侍奉神的人祷告。你出去打仗是很危险的事情的。但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出去。我是经常有机会到处去讲道、传道、布道。现在我接触的没有信主的人是更多，层次更广。我更看见这些狼群，这些贼脸、嘴脸，人心百态。越去多的地方就越看到恶人，而且很可怕。有时候心里想一想，怪不得很多教会不传福音啊，不布道，为什么？太可怕了，把门关起来，我们就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就搭三座棚，一座棚为你，一座棚为我，一座棚为耶稣，我们就在这里，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这边吃喝玩乐真是好，对不对？不要参加这么多人，什么人有点怪一点的就不要他来，我们把门关起来，我们不希望这么多新人进来，因为我们自己人已经够了，你明白吗？那就变成老羊了，什么羊羔啊，还长脚了，人进来就摇那个脚把人拱出去，对不对？错了，耶稣要我们好好的祷告，因为外面狼群多，我们出去传道就像羊羔一样出去，所以靠着神，要靠主。所以呢，这个依靠主就是我们传道的基础。同心合意祷告，为那个工人祷告，为庄稼祷告，为这个狼群，我们出去的时候要受神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也就是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安。啊，怎么那么奇怪？这是四不。不带钱囊，不带口袋，不带鞋带，不是带鞋带，不带鞋，然后呢，不问人安，四不，对不对？四不要，四个不，一个要，要问人的安，这要到那一家里面去问那一家的安，为他们祝福。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是第三点，不要增加负担和分心。什么原则？专心原则。为什么不带钱囊啊？不带口袋啊？不带鞋啊？诶，钱多了会怎么样？啊，钱多了会怎么样？钱多会怎么？很简单嘛，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经验，我看大家都不是钱多也不少，对不对？对不对啊？对，很简单嘛，你钱多就要买东西，你明白吗？哎，你现在去传道呢还是去旅游呢？哎，你要去旅游那不一样，我要买这个买那个，心里在想这个想那个。你不专心啊，你明白吗？传道就专心去传道，你带着钱呢，带了口袋了，带口袋什么是要装东西的，带钱囊去买东西，带口袋，口袋永远是不够的啊。你要出去要到一个地方旅游，你这个旅游呢是采购团，你就糟糕了。你的行李也怎么样，最好能够伸缩的，上飞机的时候是很小，所以不用付那个行李费，对不对？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呢，你按一个按钮，噗，这个行李会变得好大，然后你可以装装装装装， 我每一次呢陪我女儿送她飞机，我头都大了，因为她的行李都永远好多东西是放不完。她也很聪明啊，她会买那种那个一种啊塑胶袋啊，把她的这个衣服啊东西放进去，然后拿吸尘器吸，哇，收的扁扁的，收完以后还要叫我去踩，哎，踩再踩扁一点。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在飞机场呢要帮他重新整理他的行李，那才能够过关啊。我说我看你干脆搬家好了，这么多东西啊。因为你有这么大的行李，你就要装这么多的东西啊，就是这样。很简单的道理。门徒要是出去传道，带了一大袋的钱囊，然后呢又带了一大堆的行李袋子。你这怎么去传道啊？一看到什么东西想买，买了就带到这个袋子里面啊。你钱带多了又怕被人抢，或又不见了，对不对啊？你东西多了你怎么拿呀？是不是很麻烦呢？那带鞋，你有一对鞋子穿在脚上，你还要带多少对鞋呢啊？带着鞋子，背着鞋子，还要背着这个壶，背着便当，对不对？你还要背被子啊，你数一数啊，最起码被子、鞋子啊、水壶啊，还有饭袋，里面也要放点食物吧。哇，你看这四样都，然后在前囊五样东西啊，跑不掉是不是？耶稣说了，一样都不带。哇，怎么可能呢？我不带我吃什么，我穿什么，是不是？我吃什么我穿什么，我们怕的就是，对不对？不带钱我买什么？没东西可以买，没有安全感啊。所以呢我看到了，这是一个大原则，是专心的原则。专心的原则，当然你今天你出门不可能不带钱包，你身份证都要带，不带你不能过关的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经文拿来运用，我们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吧。但是我们要将这个原则运用出来，就是专心。你不要把你的心摆在要买东西啊，要穿什么，要摆什么，要用什么。因为这些事情神会供应给你的。神会为你预备的。你不必担心的，你要有信心依靠神的，你要专心去传道。那不要问人安什么意思？在路上不要问人安。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很热心，但是不专心。要去一个地方，结果中途呢就被人呢拦截了，懂吧？你在路上，哎，你好吗？这，哎呀，你可不可以过来？哎呀，你那边去传道，你可不可以再等一下了？哎，你到我家来住住吧。哎呀，我这里啊，有什么要吃什么就有什么。哎呀，住两天以后你再去吧。你看，跟人打个招呼，问个安，就分心了，就不能够执行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上帝要你去东，你走着走着走到了西，为什么？因为路上遇到好多的人。分心了，把你的心拉走了，那我们就不能够做神要我们专心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大原则，传道要专心，我们要专心侍奉神，传福音也好，侍奉神也好，做什么事情都好，专心的原则是非常重要。作为这个儿女教育也是一样，你的孩子要能够读书读得好，要做事做成功，专心每一件事情，一次做好一件事情。你如果有很好的这个训练，你才可能呢啊，同时可以做几样，而每一样都做得很好。如果连一样事情你都不会学的事情做得很好的话，你给你两样三样，你一定肯定做不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专心的原则。第三、第四，以问安的祝福去传道。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哎，这个我们懂。哎，你好，愿神祝福你。你好，愿神祝福你。我们到你这一家了，我们来去传道。传道以后呢，愿上帝的祝福临到你这一家。这很简单嘛， 你做得到吗？做到吧，可以做到啊。好，这大事我们基督徒都懂的，但是呢我们不常做。还有呢，还不懂这个工作的奥秘。你知道这个工作啊，非常的奇妙啊。在香港有个牧师去探访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不信主的。然后牧师到他家里去啊，愿上帝祝福你们。我不信上帝啊，你的祝福有效吗？我的祝福有效啊。那你我的儿子最不听话了。那你为他祝福啊，好啊，那我们就为他祝福啊，啊，就耶稣啊，愿你祝福这个孩子，让他乖乖的听话，听父母的话啊，孝顺啊，上帝来祝福他。祷告完了，牧师走了，这小孩子变了，不是变坏了，变好了，真的去听他父母的话了。他父母呢，就说我们要去教会找那个牧师。就是耶稣改变我的儿子了，然后到教会去信耶稣了，全家归主了。这牧师也没讲很清楚的圣经的福音的信息，什么没讲，只是一个祝福的祷告，就是耶稣这里教的，你们去问他的安，为他们祝福。那么那一家如果配得当得的这个平安的话，这个福气就临到那一家了，就这一家就得救了，就信主了。你看到这个见证没有？所以我们要运用这个祝福的力量啊！没有信主的人，你都可以为他祝福的。所以最初啊，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就很聪明了，对不对 ？God bless America， 哇，这个真是好厉害啊！哇 ，God bless America， 哇，这太聪明了。所以这个地方到处是蒙福的，你越祝福福就越大越多了，就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弟兄姐妹啊，一定要学会祝福的秘诀，祝福的力量，要彼此祝福。然后呢，不只是为基督徒自己信徒要祝福，为你家人祝福，为没有信主的人祝福，为这世界的社区到处接触到人去祝福。好，这一点我讲到这里，哎，后面这个大部分都不知道什么。如果那一家人不配得这个祝福这个平安的话，你所祝福的这个福到哪里去了？对了，弹回来了。结果谁有福啊？我有福，你明白吗？哇，我又把一个秘密告诉大家了，今天啊，大秘密，你要蒙福。你多为人祝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要为那仇敌来祷告。他要接受你的祷告的话，你就化敌为友，这个敌人就变成你的朋友了，他悔改了，对不对？但他还继续跟你作对，他不配接受你的祝福的话，那你为他的祝福这个富跑哪里去了？摊回来。你所得到的福气还是更大啊。哇，这个是好奇妙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啊，为那些逼迫你的祷告吧，为他们祝福啊，为一些坏人祝福。保罗就是这个例子啊，保罗当初叫扫罗，逼迫基督徒的，基督徒在为他祷告，结果怎么样？化敌为友，他变成这使徒里面最有力量来建立教会的，对不对？那上帝的力量带来多大的祝福啊。所以弟兄姐妹要学会祝福的方法和力量来去传道。第五，信靠神，借着主的所设立的家人，借着主人的供应啊，说你们到哪里去，人接待你们，你们就住在那一家，吃他们所供给的，因为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他们摆上什么就吃什么。但是有一个原则，不要从这家搬到那一家。为什么？哎呀，这家东西好像不太好吃哎！哇，我怎么闻到这个叉烧肉？不是这家煮的，他不会煮，隔壁那家比较香。哎，拜拜！因为我在这边的传道工作做完了，隔壁的人还没信主，哎，我现在就到隔壁去了。就到隔壁去的目的是什么？吃他的叉烧肉。啊，吃吃吃吃吃了一半，哎，怎么我闻到梅菜扣肉嘞？ 啊，那我就打算可能我今天只能住一晚了，明天呢，明天中午我一定要吃对面那一家的梅菜扣肉，对不对？你这个传道就原来就是为了人家那个吃的好吃不好吃，从这家到那一家，那家到那一家。耶稣告诉我们的原则，住到那一家去，就在那里安定下来，人家接待你，你就在那里，在那里做一个据点，在一个中心，然后从那里到处去传道，不要从这家搬来搬去搬，人家找不到你，明白吧？心怀二意是不好的。我知道有些人啊，这个不管工作也好，读书也好，都是坐不住的，跑来跑去。年轻人也会可能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个缺点，我们说滚石不生胎，这石头滚来滚去，到最后这个胎长不起来啊，对不对？我一来美国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了，田牧师啊，滚石不生胎哦，到了哪个教会就在哪个教会好好待着，哎，这是人家给我的一个劝勉。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传道人啊，这个老师还有同学，看这个姓田的，将来毕业以后呢，在任何一个机构和教会都不会待超过2年。看他的性格，看我的性格，啊，我这样讲，你觉得像不像？应该是蛮像的。你这个真是要是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人。但是我感谢主啊，我在这里待了多久了？十几年了，16年了，对不对？神的恩典，耶稣讲的这个道的原则，定下来，安，什么安啊？女人在家就是安啊，安则定，所以叫安定。你不安就不定，反过来，不定也不安啊，是不是啊？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哎，你要有个定点。耶稣教我们，你要传道，不要跑来跑去的，定在个地方，从那里做基础，从那里做基地，然后再到哪里去传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安定一个地方。所以耶稣说，那一家供给你吃什么，吃稀饭也得吃，没有梅菜扣肉，没有叉烧肉啊，没有肉可以吃，吃斋也可以，吃什么都可以，他们给你吃什么，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入乡随俗，我们要顺服，要仰望神的供应，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上帝会借着人来供应你，人亏待你，神帮你记账，啊，明白吧？神会帮你记账，所以不要担心别人对你的亏待，因为上帝会补助补给你。我们向上帝要，上帝会给，但是你要向人要啊，很难呢，而且也不好看，是吧？你知不知道我上礼拜去北加州，有一个教会，有个牧师来跟我讲，他说啊，他们的那个牧师啊，跟他们的中文堂说，你们中文堂要选执事出来啊，有一个条件，他的奉献必须每一个月奉献5000块。他要没有奉献5000块以上，他没有资格来说选择做教会的执事。哪里有这样子的教会啊？看你奉献多少钱，然后才决定呢，你有没有资格来做教会的执事啊？那么这个牧师，我相信他去一个教会，他也是看，哎，你们教会一个月会出我多少人工啊？那少了我就不要了，我就去那一家，那家出的比较高，对不对？我找高的去，然后做没多久，到处打听，哎，你一个月收多少多少？啊，比我高啊！哎，你们请不请人啊？请问我就赶快过去了，对不对？啊，那这跟外面呢做上班打工的有什么分别？我们都是看啊，他人工高不高啊？做事情少不少啊？最好找又少事情做，但是人工又高的，又轻松的事情。你干脆别上班了，你就躺在那边，然后找人帮你到赌场那边去帮你投资去赌钱，然后钱就一摇哗就下来就好了。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呢，如果用这个世俗的眼光我们来看，我又不想付代价，最好呢不要做什么事情，我就能够赚好多的钱，然后随心所欲，对不对？这就是世界。我们侍奉神呢，往往都是很辛苦的在那里搏斗，很多机构经济真的是不够，常收到电话，田牧师，我们这是奉献也不够了，可以为我们祷告，然后看看有没有有能力奉献的人，看看我们的需要，他们可不可以支持一点。我就经常就很辛苦的去请人吃饭，找人吃饭，然后把他这些工作需要分享，还不敢说啊，你可以不会奉献多少钱呢、啊？那是看圣灵去感动，但是我应该做的是做到了。哎，感谢主啊、哎！某个机构他又打电话来，谢谢田牧师，我们收到了一笔的捐款。这是神自己感动的工作，我们人做不来的。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当面来谈价钱的话，那就不是教会的属灵的工作，不是事工，那是生意，对不对？在外面谈生意讲价格的，讲价钱的啊，讲付出的，讲贸易的来往。我们侍奉神，耶稣的原则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神会供应你的需要，但是你不要从这家搬到哪一家，不要跑来跑去，无论进到哪一层，人家接待你们，你们就要顺服，就要接受。第六点，在城里医病同时传道，到了城里后，你们要医治那里城里的病人，还要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所以呢，那我们从一到五都看到这是基础，两个同伴同心合意的祷告，专心的去传道，用祝福的方法去传道，然后呢，不要担心你的经济的来源，神会供应你的需要，安定住在一个地方作为中心，然后在那里开始传道的时候，怎么传呢？有个策略，到城里面去，城市布道是非常重要。你在乡村里面不会接触到更多的人，但是城市是所有乡村的人都到那边集聚的地方，所以耶稣传道的策略是，人集中在哪里，你就在那边布道。在这个城市里头你们要去布道，但布道的方法是什么？工作和言语， Work and word。 工作是什么工作？医病的工作。 Word 是什么工作？是话语宣讲。你不能够只有工作而没有讲道，要有工作同时也要讲道，但是也不可以一味的讲，一直讲讲讲讲讲，什么公事什么工作都不做，人家也不会信主的。所以教会的工作，今天我们传道传福音布道的工作，你要有医病，要能够服侍人，能够帮助人，做一些福利的工作，让人得到益处的工作，做一些善事要做，但是不能变成社会福音，只是做而不讲道，没有福音。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以后，工作做出去了，人吃饱了，然后怎么样？耶稣讲道啊，讲我是生命的粮啊，所以要讲道。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要宣讲，要讲。但是今天教会缺乏什么？缺乏工作。为什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打开电视机也是在讲道，到处都在讲，但是很多工作我们基督徒没有去做，结果呢，佛教啊什么其他的慈济什么教他们去做了，明白吗？很多非牟利机构都做了很多很好的善事，但我们基督徒没有出来做，我们只会说不会做，这是不行的。现在 C 六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打开门让我们进去，其实我们可以接受一些训练啊，然后呢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病人，为他们祷告，求神的工作彰显。所以呢，医病是工作，宣讲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是传道，是讲道，传福音要用口来传，但是也要用行为来传。那当时是因为很多人有病，然后医生又不够，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医病。那今天我们有医生了嘛，是不是？那我们就还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但是一个大原则，不管是医病还是讲道都需要能力，你有能力什么事都可以做，
你有能力，什么话都敢讲，对不对？所以传道有传道的能力，一个传道的人要有能力，有能力你就敢说神要你说的话，有能力你就敢做神要你做的事。如果有能力的话，没有一件事情是做不成的，有能力的话，没有一句话不是不敢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道也好，传道也好，侍奉也好，就是凭着神赐给你的能力和信心和胆量，神就为你开路。最后预备面对拒绝和逼迫，也是说了，无论进哪一层，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要心理准备，不是人人都会欢迎你们的，都接待你们的，就会有人不接待你们。不接待怎么办？到街上去，然后大声的宣扬啊，就是你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还是临近了。就是被拒绝，我们的道还是继续讲，继续传，只是不在这里传，我们在下一个地方再传，到那些能够接待我们的地方去传。所以不要灰心，我们去传福音，有人反对，有人不接受，没有关系啊，我传了，不再找另外一个对象，找另外一个目标，继续讲啊，总有人要听，对不对？所以不用担心，不用灰心，面对拒绝，也要面对逼迫，因为神的道在这世上要面对一场征战，因为魔鬼撒旦是不喜欢神的道，不喜欢神的光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的一种精神，坚忍到底，即使面对反对，面对的逼迫，我们也不怕，还是坚持到底。那么后面呢，这一段耶稣所讲的是一个审判的话啊，就说你们不必担心啊，人家逼迫你们啊，你们拒绝你们啊，因为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这些城市不接待不接受神福音的这些人都要受审判。耶稣讲的那一段话是一段审判的话，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们就后悔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守住这七大原则，这是几千年都不会变的，这恐怕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时间也不多，那么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头，我们还是要持守这几千年的这个原则，然后在末后的时代，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做好神托付给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借着耶稣对门徒的吩咐，特别是对传道，我们要怎么样去传道的这个基础，我们要做好准备，要明白主的话语和旨意。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